请大家同心默祷。阿门。奉主圣名开始我们的诗颂时间，我们唱第一首诗歌，诗歌第一首，诗歌第一首。第一节。再唱下一首诗歌，诗歌七十首，唱诗七十首。第一节，
一切我辛苦出悲伤，说我福气无愁。
三节，
以前我曾许多好为饥渴人难寄生，唯独主赐天亮我睡，永远满足我心。今主基督充满我心，并无永远生命。
最后一节，
一千空中世间百物未曾看中基督，唯独救主开我心目，是知足有恩福，尽主基督充满我心，并无别人是知，永远生命平安喜乐都有耶稣赏赐。
唱下一首诗歌，诗歌七十三首，唱诗七十三首。第一节，
恳求祂不领我前行，我真愿与主相亲，恳求引导快乐匆匆，预备养老难我顺，是否救主，是否救主，我们梦就做主名，是否救主，是否救主，我们梦就做主名，谁让我们都最困贫，主允许救我灵，甘愿舍命为我流更新，是否救主，是否救主，我愿早日归天庭，是否救主，是否救主，我愿早日归天庭。
最后一节，
我愿遵守救主命，初心祈求救主体恤软弱，谁是眷顾是爱恋，是否救主，是否救主，荣耀永远归主名，是否救主，是否救主，荣耀永远归主名。
我们再唱最后一首诗歌，诗歌241首，诗歌241首。第一节，
我心所喜欢，我灵魂所仰望，就是我生命的君王。谁是赞美你？谁主称颂你？颂罪所喜爱，我的主，我良人，声音温和，面容慈祥，天使察见你，大声唱圣歌，呼应我们说唱。
最后一节，
我心所恋慕，我全身 所归属。我居望永居我内心，我生命希望负了全在你，我要依靠你情根深。
我们的诗颂到此，愿一切荣耀归于主，请大家预备心聚会。
我们大家低头默祷。我们奉主耶稣圣名，我们开始今天的聚会，大家一同唱诗354首。354首，只要信他。聚会一起来祈祷。
奉主耶稣圣名祷告，
在线上的弟兄姐妹，大家安息的平安。这个安息的想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宗教上的迷惑。末世最大的危机就是迷惑。相信弟兄姐妹在道理上，从许多的传道者都已经听到了有关末世的预言。其实在启示录里面记载的1000年后撒旦被释放，经文里面最主要讲的就是魔鬼会全面性的迷惑世人。迷惑既表示大家会逐渐接收某些观念、某些做法，尤其那些跟我们宗教信仰没有很明显冲突的灰色地带。如果一个人很轻易的就被迷惑，这跟个人的属灵眼光、真理基础的打造，以及一个人时常所接触的事情很有密切的关系，似乎其效应是猛然不知的。所以在这一次的聚会里面，我想从圣经里面、从历史上里面来跟大家分享，到底什么事情上成为我们末世信仰上的、宗教上的一种很大的迷惑。当然在马太福音24章已经记录了有关末世民打民、国打国，以及假基督、假先知出来迷惑世人的这些道理，大家都很懂了。然而在启示录里面的预言，可能多多少少弟兄姐妹都知道，但是呢，还是借着机会我们来读启示录几个圣经章节作为开始，让我们明白说原来末世撒旦最大的工作就是迷惑世人。我们首先来参考启示录12章。启示录12章，我们来看第九节。大龙就是那古时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这里说魔鬼、撒旦、古蛇是迷惑普天下的。我们再看13章14节。我们先看11节。我又看见另有一个兽从地中上来，有两脚如同羔羊，说话好像龙。这绝对是魔鬼的象征，但是魔鬼好像羔羊，意思是说好像主耶稣哦，但是他却是龙。我们再看14节。他因赐给他权柄，在兽面前能行奇事，就迷惑住在地上的人。这里说呢，他能够行神迹奇事，迷惑地上的人。我们再看启示录二十章第三节。扔在无底坑里，将无底坑关闭，用印封上，使他不得再迷惑列国。我们从刚才圣经上所读的经文都可以得到一个重复出现的资源，就是迷惑。换句话说，末世最大的危险就是迷惑，这也是魔鬼的力量被释放后要大大进行全面性的迷惑世人。我们信主的人不小心也会被迷惑的，迷惑能够从各个方面 来迷惑世界上的人，包括我们基督徒。只是呢，这个安息日我想要跟大家只专注一点，就是宗教上的迷惑来作为分享。首先我来跟大家回顾基督教历史里面一些灵界的工作，就是所谓的灵恩运动，也被称为五旬节运动。灵恩运动是基督教历史上一个很出名的灵恩运动，它分别为旧灵恩运动跟新的灵恩运动。旧灵恩运动大约发生在20世纪初，那新灵恩运动就在1960年开始的。很多圣经学者都相信灵恩运动被分成三波，第一波发生在20世纪，第二波就发生在20世纪中，到了今天近了，其实我也不知道已经到了灵恩运动的第几波。只是从基督教的历史上可以明白，在80年代有一个福勒神学院的彼得·魏纳，英文叫 Peter Warner， 和温约翰 John Wimber， 他们发动了全能医治的布道会，他们首次运用灵恩第三波这个词汇。另外呢，英国神学家大卫·鲍森，就是 David Paulson， 在1993年出版了一本书叫做《第四波的灵恩运动》。这个 David Paulson 他也呼吁当时反对灵恩运动的主流教派来跟他们一起合一来追求灵恩。基本上来说，到了80年代已经来到了灵恩运动的第四波。直到今天，的确我也不知道灵恩运动来到第几波了。其实灵恩运动为什么被主流教派拒绝呢？其实灵恩运动本身是一个撒旦的工作。有一本书专门介绍灵恩运动历史的，那边这样子记载，有一个神学家，他在追求灵恩的过程里面，他曾经这样子体验，他在灵修的时候，突然间他感觉有一粒子弹从他的下体射穿他的身体，从下体射上来，他突然间疼痛倒在地上，昏倒了。当他醒过来的时候，他说他受了圣灵，领受了圣灵的恩赐。在灵恩运动的过程里面，很多历史记载，他们当时领受了灵，他们会乱喊乱叫，呼呼大笑，莫名其妙的大笑，甚至有些人会抽筋流口沫，甚至会倒在地上翻覆的不省人事。这就是所谓他们灵恩运动第一波、第二波、第三波、第四波，所谓他们的灵里的体验。在这个灵恩运动里面，其实也在我们本国马来西亚发生，在十多二十年前，甚至在我们的国家体育场达达兰马来干，曾经有所谓的全能医治。当时在台下的牧师只要往台上的人这样子挥手，台上的人就整排倒在那个地上了，或者是那个台下的牧师用手指这样一指一点，那个人在 达达拉姆的高场那边，那个人就昏倒了。这是他们说所谓的圣灵的恩赐，圣灵的力量，就是所谓今天很多基督教所说的 slain by the Holy Spirit， 被圣灵击倒了。所以这种这样的状况呢，其实在主流教派里面，福音教派或基要派都是反对的一种的啊，五旬追求五旬节运动的历史过程。到了今天我们末世，其实在这个末世里面，我们基督教的灵恩派会更加的明显的啊，根据那个一个人叫做 David Barron 啊，他著作的一本书啊，叫做 World Christian Encyclopedia 啊，他统计到了1987年呢，灵恩派的人已经有2.4亿人那么的多，到了2000年已经有7.7亿人。这种早期灵恩派的体验，他们被灵附身的时候，我刚才就已经有讲了。所以说灵恩运动是一个基督教历史里面的一种灵界的工作，这种这样灵界的工作也延续到今天所谓的普遍上大家所知道的灵恩派。当然除了这个以外，这个在末世的新思想时代里面也有出现了另一种的思想， 那种被称为新纪元运动。新纪元运动是把各大宗教和各种 灵界里面的思想融合在一起，然后他吸纳了西方哲学、西方思想跟东方神秘宗教传统，并把它合在一起，融合在现代科学里面的一种的乱象。在这种新纪元的运动里面呢，它包括了很多，它的范围很广，它涉及了所谓的神秘学、代替疗法、瑜伽、意念气功、心理学和生态学等等。在这个新纪元运动里面也很讲究追求自我的心灵，英文就是所谓的 self spirituality。包括这种新森林的修行思想，其实新纪元运动它的主要观念是要告诉你，观念创造现实，所谓的英文说 You create your own reality， 只要你观念你相信什么，你可以把它创造出来了。这个新纪元运动里面它包括什么呢？它要教导人性即是神， Humanity is God， 你就是神啊，你可以自己做主，没有所谓真正神的存在，你自己做主，只要你有那个意志力你去做，你就可以创造某一些东西出来。在这个新纪元运动里面，他们会把一切的宗教都归于一，就是 all religions are one， 没有所谓的不同宗教啊。例如说啊，在我们马来西亚有一个宗教啊，佛教、印度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全部合在一起的啊，有这样的一个宗派啊。啊，这个崇拜真的是乱七八糟啊！那些信徒在里面什么都拜的啊。你问他你信耶稣吗？他们信。你问他分信属佛祖吗？他也信。你问他问信穆罕默德吗？他也信啊。这个宗派就在我们马来西亚啊。啊，简单的说，新纪元运动是排斥了主流的宗教的教导， 并且教导我们追求心灵的力量和个人主义的思想。这就是所谓在我们末世现代的一种新的思想模式。如同我刚才所说的，我们现在末世其实迷惑是非常的危险的。首先我倒回来，我们基督教里面的灵恩教派，如同我刚才所说的，那个 David Barrett 所著作的World Christian Encyclopedia， 其实这个追求灵恩派的人已经非常非常的多了。这些追求灵恩派的人呢，他的确也不明白自己所得到的是什么的灵，所以他们会流口水，倒在地上抽筋，然后不省人事，在地上翻覆这种他们以为是圣灵的工作。当然也不可否认的，他们所谓的全能医治的确让人是很惊讶的，只是说值得我们去考虑，这是神的能力还是来自撒旦的工作。我们在耶稣教会不在任何灵恩运动历史里面的软弱，因为这种灵恩运动的历史是在西方开始的。我们在耶稣教会是从中国开始已经祈求圣灵的内住，并且说方言。我们领受圣灵从以前到现在，从来没有任何灵恩派他们所谓得灵的一种的不正常的现象。如果有任何人来到我们这耶稣教会会倒在地上流口水抽筋的，我们知道这是受邪灵的干扰了，已经被鬼附身，我们会为他赶鬼。但是随着这种灵的供主，它的迷惑性越来越大，就如同刚才在启示录所看到的，当撒旦被释放之后，即表示说他的力量没有受限制了，他能够全面的迷惑世人。所以呢，在我们教会里面的确可以看到邪灵的工作的迷惑越来越有力量。以前这些外教会他们所说的受圣灵外在的表现我们一看就知道了，但是现在这十多二十年里面，有不少外教会的信徒，他们得了灵，他们祷告的外在表现已经不再流口水，不再抽筋了，他们跟我们一样很正常啊。并且当中也有一些人，他们的祷告的灵言声音的确很像是我们这耶稣教会的灵言的方言。因为我本身也接触到这样的一个外教会信徒，他祷告的时候我觉得奇怪，怎么很像啊。所以现在这种灵的工作已经慢慢让我们教会没有办法单纯从听他的灵言的祷告来分辨出是不是真理的圣灵还是邪灵的工作。只是不管怎么样，我们唯一能够分辨是不是撒旦的工作，就是如果对方得的灵不能够明白真道，就是跟我们本会的得救的要道对抗的话，那肯定那不是圣灵。所以在座的各位弟兄姐妹，这个末世里面我们都会接触到很多基督徒，他们说自己领受圣灵说方言，他们也没有所谓那种抽筋流口水倒地的情况。当他们跟你分享，你不要觉得讶异，但是要小心不要被迷惑。如果他们得的灵是真理的圣灵，绝对能够明白正道，跟我们所领受的道理是一样的，因为我们所领受的圣灵被称为真理的圣灵。 不能够跟我们的道理合一，那绝对不是真理的圣灵。再来，我们这个末世在宗教上的迷惑发展随着会怎么样啊？就是我刚才所说的新纪元运动的迷惑。这个新纪元运动一部分里面的迷惑是有一种宗教新元素的一种的迷惑，里面也包含了有灵的工作。记得我刚才所说的新纪元运动是融合各种宗教、各种灵界、科学融合在一种包罗万象的乱象的道理。所以灵乱运动其实已经在我们的社会里面不断慢慢的发展了。这种这样的灵里的工作、宗教这样的工作已经慢慢的潜入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如瑜伽，教会会告诉你不要参加。我曾经读了一本书，就是印度这个国家自己出版的介绍他们国家的一本旅游的书本。当我翻开的时候，我翻开看到什么？以 yoga 瑜伽介绍。我读下去，原来我更能够明白，原来瑜伽是印度教里面拜神的一种的方法。所以瑜伽主要教导你在生长你身体所有的，把它增长到极限，其实是一种拜神的工作。当然这个是比较复杂的，它跟他们印度教所信的所谓的Brahma 的神是密切的关系的。所以当他们伸展他们身体的手脚，就是越靠近他们所谓的这个 Brahma 的神。所以说瑜伽绝对是宗教信仰，因为他们用瑜伽来拜神的。这个新纪元运动里面还有包括什么的乱象，就是所谓的气功疗法、打坐，或者是参加一种信念创造自我的一种课程。你会问传道可以吗？啊，参加气功疗法、打坐，或者参加一种激励课程创信念的创造可以吗？我很难去回答。如果我说 yes 可以，我的良心过不了。如果我说 no， 可能大家会觉得我很极端。因为现代的人很有自主权，很有自己思考的能力，不像以前啊，以前的人傻傻啊，前辈教什么就听什么。大家现在都会反复思想教会的领导者所说的对还是错，你会去考虑。当我们接触了这些所谓的气功、打坐、信念创造课程等等的，你就自己用自己从圣经的角度、信仰的角度来去判断，就能够减少我们错误的决定会不会卷入这个新纪元运动思想里面。在这个末世的迷惑里面，灵界的混乱会越来越美丽，魔鬼会把事情包装得很美，能够遮掩了它的潜在的危险性，让我们掉入进去，自己也不明白。所以说，还有很多所谓的新纪元运动，例如说水晶治疗法哈，这些。大家小心啊！再来，我们末世这种迷惑包括什么呢？就是道理上的迷惑。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以前你曾经听过前辈所说的，牧师很少讲圣经的，他们聚会都是在唱诗，他们在讲政治，他们在 在讲健康等等的，很少翻圣经来讲，的确是这样以前，但是现在已经有所改变了。其实已经有少数的牧师在崇拜聚会里面是不断在讲圣经的道理的，他们的内容跟我们本会的内容很相似，他们同样施行全身入水洗礼，他们也相信所谓的一神论，英文叫做 Unitarianism， 跟我们的独一神观很相似啊。如果我们稍微不注意，会以为他们跟我们是一样的，但是小心哦，这是迷惑。加上从真理去查考的话，就知道他们的确是违背圣经的道理的。我这样子说，由于我从 YouTube 里面有听过 David Paulson 的讲道，他的确讲道内容非常的好，但是我要很专注的去听啊，才能够分辨出原来他在五大教义里面是跟我们抵触的。永远记得，宗教上的迷惑会越来越厉害的。我也看到，亲眼看到他们是全身入水洗礼的这样的做法。有一年我跟冯长老去到印度，让我有机会接触了所谓的一神论。当时候我是感觉很压抑，怎么他们跟我们相信好像独一神观，但是随着我慢慢去了解，原来他们的一神论 Unitarianism 根本不是我们真耶稣教所相信的一神论的。所以小心哦，不要被他们迷惑，一不小心以为他们是跟我们一样的。在这个末世的危险，除了外面宗教信仰的迷惑，也要很小心从我们本会出去的豺狼。他们正如同吞噬绵羊的那些的野兽。我们来看这个以西结书34章，以西结书的34章，以西结书34章，我们来看第八节，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我的羊因无牧人就成为猎物，也做了一切野兽的食物。这里圣经所说的羊，当然不是屋子上的羊，乃是指神的百姓，我们这些相信主耶稣的人，成为什么？成为野兽的食物。所以这些野兽是什么？这些野兽就是从我们本会出去的豺狼。我们再看启示录第六章，启示录第六章，启示录第六章八节，这也是我们大家很熟悉的经文，启示录六章八节下半段，可以用刀剑饥荒瘟疫野兽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这些野兽杀害信徒的灵魂，就是离道的传道只是长老，他们就是野兽，他们就是豺狼。所以我们有一些弟兄姐妹不小心被这些人带领离开了正道，他们就是野狼。所以我们在宗教信仰上，在道理上真的要很小心。再来，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到末世的宗教的迷惑是什么呢？撒旦会变成天使啊！我们来看哥林多后书11章，哥林多后书11章， 哥林多后书十一章十三节十四节，哥林多后书十一章十三节十四节，那等人是假使徒，行事诡诈，假装基督徒的模样，这也不足为怪，因为连撒旦也装光明的天使。魔鬼变成天使，他的外貌是善良的，但是他却是兽，他是龙，他是古蛇。魔鬼他能够假装让一个人体验到领受圣灵说方言，但是却是中了邪灵。魔鬼能够引导人进入似是而非的道理，使了混乱，所以现在真道越来越混乱，甚至在我们本会里面那些离道的人也在混乱我们的信仰。魔鬼也可以潜入我们的思想、我们的爱情观、我们的婚姻观、我们的金钱观等等的，他会不断利用我们的现实生活告诉你，兄弟们，没有神啊，没有盼望，没有审判，没有地狱，干嘛你怕什么，干嘛你信仰要那么的认真啊。他魔鬼能够误导我们，让人有错误的思想，想到尽情的去享受男女爱情的自由，何必受真理的约束啊。现在的不信主的人生活真的是很乱的，他们一生里面不懂交往多少个男女朋友，婚前性行为也是很普遍的，甚至我们有一些年轻人也不能守住正道，在婚前做错事情，有些信徒在婚后也做错事情，这些都是潜入在我们的思想里边，误导我们，让我们忘记了有神的审判，让我们忘记了有神的存在。他会暗暗地告诉我们，去这个繁华的世界多么的好啊，赚钱是最实际的，干嘛要去教会了。所以说在座的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的确要很谨慎，要谨慎从我们出去的那些假使徒、那些假的传道人、假的执事长老，要谨慎，魔鬼已经变成天使了，他会迷惑我们，让我们不知不觉掉入进去。接下来我们要怎么样来保护自己？第一，基本的防备就是如同主耶稣说的，谨慎警醒。我们来参考这个马太福音二十四章，马太福音二十四章，马太福音二十四章，马太福音二十四章，我们来看第四节。第四节，耶稣回答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我们再看四十二节，四十二节，四十二节，所以你们要警醒。再看四十四节，四十四节，所以你们也要预备。主耶稣已经事先告诉了我们，你要怎么样保护自己。基本防备的心就是保护自己的最基本的功夫。凡事在宗教上、道德上、各种事情上要谨慎、警醒，然后预备。我相信我们会有更多现在我们不知道将来科学和宗教发生的冲突和矛盾，还有其他宗教的各种的怪异的事项， 思想模式、道德观念的改变，这一切都会跟我们现在从教会里面领受信仰上产生矛盾和冲突的。为了保护自己，我们要拒绝任何跟圣经有冲突的社论或报道，不要去依靠任何存在的力量，例如灵气疗法或气功疗法，要防备任何非自然的疗法，但包括谨慎啊，任何抵触本会信仰的教导。这就是我们个人自己要有准备防备的心，保护自己。如果不带着这种谨慎防备，我们很容易在这个末世掉入宗教上的迷惑，掉入新纪元的迷惑。再来，我们要怎么样保护自己，就是避免去探讨宗教领域的好奇心。尤其啊，我们好奇心在用在适当的领域是好的，让我们能够明白更多的事情，带动创造机会，带动创造新的科技，但千万不要在宗教的领域上有好奇心，因为这是非常高度危险性的嗜好。例如啊，喜欢去看啊，看那些探讨灵异事项的节目啊，很喜欢去看鬼片啊，千万也不要参加任何灵异的那种的游戏，包括尝试啊，想要体验灵界，这是绝对非常危险的。为什么我说不要看鬼戏啊？因为鬼戏虽然是人在演的，但是这些鬼戏都是间谍心跟撒旦的工作啊，在讲论，在描述，在夸大撒旦的工作啊，表演跟人鬼故神，这是很危险的。我们为了保护自己，确保自己跟这种灵界完全离开，不要接触它，玩火必定会被火烧的啊。除此之外啊，不要去阅读啊跟本会宗教信仰不同的书刊、YouTube 啊、视频等等，不要去看。要先保护自己，比起任何尝试好奇心来得更加的宝贵。最后，我们要怎么样保护自己？要跟这些从我们出去的那些人断离关系。我们看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五章，哥林多前书第五章十一节，哥林多前书五章十一节，十一节。但如今我写信给你们说，若有称为弟兄是行淫乱的，或贪婪的，或拜偶像的，或辱骂的，或醉酒的，或啰嗦的，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就是与他吃饭都不可。虽然这里没有讲到啊，从我们本会出去离正道的那些人，但是基本上保罗的原则是啊，贪婪的、拜偶像、淫乱的，不可跟他相交，连吃饭也不可以，更何况从我们出去离开的呢？从我们本会出去离开正道的有信徒，也有长职、传道等等，他们都是曾经跟我们在主里一家建立感情的人，只是大家为了要保护自己，不要跟他们有联系。尤其那些离开教会曾经是本会的领导者，除非这些离道者是我们教的其成员，没有办法一定会有保持联系，但是要特别小心，不要侥幸，恐怕 我们没有办法引导他们悔改，反而被他们影响离开教会。的确，我们有一些信徒想要去带领那些曾经离开教会那些所谓的领导者，不但没有成功把他们带领啊，反而被他们影响离开正道。其实这一群人，我相信教会的领导层还守住正道的那些长师传道，都是多次跟他们交涉都无法挽回的，更何况是靠我们单独一个人的力量想要挽回他们呢？我重复，尤其那些曾经是教会的长子传道离道的，千万不要跟他们联系，恐怕你被他们引导离开，你想要把福音传给别人，自己反而在道理上跌倒，就不值得了。所以为了保护自己，跟他们离开，不要跟他们联系，除非是家人，家人一定会在一起的，家人的感情等等，但是还是要特别小心。我的分享到这里，我们最后来唱诗。我们来唱380首《我主是我生命标杆》，380首。
世上的忧患困苦，从未
剪断，罪恶是迷惑，试探成引诱，但靠主恩保守我直到永远。我主是我生命标杆，愿我口所言，愿我手所做，无论何往主名传扬，愿主在我旁，愿宣主芬芳，信主是我生命标杆。我们跪下来做感谢的祷告，感谢主耶稣赐福我们这个安息日的聚会，一起来祈祷。
奉主耶稣圣名祷告。
这里结束，大家平安，散会。